该买的都怎么样？
都买了。
好，我们看看糖尿病。
吃饭的时间，血糖的高度，
一般是这样的：一吃马上就
血糖就慢慢的怎么样？
啊，到了最高点之后，慢慢的怎么样？
下降。
什么时候到最高点呢？一般是饭后两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呢，消化快的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时间血糖会到最高点。
清楚了没有？
好。
那血糖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呢，叫做脾脏。脾脏是谁？你看你们都没文化，人家都是我的阿姨的老公。叫什么名字？什么贫血？太香太香是吧？
你看人家都有钱，
那你看我们这些没读书的，我再问你一下，脾脏在哪？在哪里？在肚子里的，对不对？你们讲废话吗？难道长在头上？脾脏呢，在姨妈她家，对不对啊？再问你，脾脏在哪里呀？你看看，脾脏呢，做了两个事情：第一呢，整理各种各样的酶，制造各种各样的酶来消化食物的。脾脏酶酶一消化酶一降酶，消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第二呢，叫做分泌什么东西呢？胰岛素。胰岛素呢是用来代谢脂肪，脂肪上升，脾脏就开始工作了，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就会慢慢的怎么样分泌出来，分泌出来。如果血糖上升的速度跟胰岛素的速度是平衡的，那么基本上就不会有多余的血糖在体内，对不对？一般的情况呢是血糖上升的话，胰岛素分泌的数量不足，导致有多余的血糖在体内进入血管，最后导致的问题叫做糖尿病，就是简单这么理解就好了。看清楚了没有？清楚。好，因此呢，糖尿病的人呢，基本上像发生就是两种，一种畸形的，就是胰脏已经分泌不出胰岛素了，为什么我们称为胰岛素依赖型？二型呢，就是呢，胰岛素分泌的不太足，不太足。好，抬头看我。今天呢，我希望你能够跟着我的思路走。你把这个图搞清楚了，糖尿病就解决了。好。补不掉，不要补。好，我们一起看看。当你了解完这一些，那么现在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在这边，他这边小美女帮我做一下营养建议，你会怎么跟他解决的？你能说？哇吼，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谁说了哈？记住，你是谁？营养师呢是治疗系统，是调系统，不要针对某一款营养师。放在三维度怎么说？一听就是推销员，那一听你就是推销。顾客不要没有理由的答案了。你给一个答案没有任何的理由，他就不会接受了，他感觉你想推销人，而你不道理讲透了，他感觉你给东西是在救他。来，现在你说说看怎么弄。说啊，说。好的。我问他说哈尔滨，他说蛋白质必须蛋，有这样的吗？你们其他答案可谁？看到这张图你应该去想什么？非常好，你就在想一
不能让血糖的速度慢一点点，对不对？这是你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血糖的速度怎么样，慢一点点。第二，你要考虑的角度，我能不能让胰岛素分泌的量多一点点？血糖慢了，胰岛素的分泌的速度快了，刚好就同步了。第二呢，我能不能让胰岛素的利用率怎么样，高一点点？这才是你要考虑的角度，而不是纯粹的给他像我们好听，蛋白质必须的。还有人讲稍微一个半小时之后吃。来，因此我们考虑的角度，好，来再听一下哈。第一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让血糖上升的不要那么快，对不对？第二，让胰岛素分泌量怎么样，多一点点，利用率怎么样，高一点点。这是你要考虑的角度，对还是不对？血糖如何让它上升的慢一点点？这个时候纤维就派上了用场，因为纤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延缓食物的被吸收。因此吃纤维的时候，食物吸收率是怎么样？慢的，因为慢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就怎么样？慢的。因此纤维怎么吃？又换钱随餐吃。谁笑得那么大声？叫什么名字？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哈。好，那么第二呢，除了纤维以外的话，饮食当中是不是应该去学会注意了？你是营养师，你不能纯粹给人家讲述啊，你要给大家做饮食的建议啊。饮食怎么建议？可不可以将它含糖量高的东西怎么样少吃一点点？食物当中可以多摄取一些蔬菜，什么东西含糖量比较高？碳水化合物，甜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啊，糖分比较高的水果尽量减少一些摄取，而多添加一些糖分不是很高的水果跟怎么样跟蔬菜。哎，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对啊，是不对？好，第二，如何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量？胰岛素分泌够的话，要增加谁的功能？阿姨老公的功能，对不对？胰脏细胞要修补好，靠什么东西？蛋白质。因此再次提醒哈，顾客不要没有理由的答案，顾客要的是怎么样？有理由的答案。因此你要给他蛋白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给他蛋白质？讲清楚道理在这里，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给纽崔莱的蛋白质，不可以吃鱼肉多蛋奶那么多呢？贵人看看哈，因为纽崔莱蛋白粉换一句话来讲，就九种必需氨基酸粉，对不对？进入体内它是不太需要太多酶就可以转换的。鱼肉多蛋奶呢，必须通过胰脏分泌大量的什么东西？酶。如果胰脏酶分泌的多，胰岛素分泌的就一定少。这个地方怎么样？减轻的，这个地方就钱的，理解我意思吗？因此像我们的蛋白粉，低脂肪低热量低胆固醇，恰恰是修补我们细胞减轻它负担最好的东西，这样会理解吗？好，如何增加胰岛素的利用率？胰岛素的利用率靠啥？纽崔莱营养学家经过最专业的统计，获得世界的专利，维生素 B 族，尤其是维生素 B6 可以有效的提高胰岛素的利用率。因此这个重要给它足够的什么东西呢？维生素 B 族。为了减轻酶的负担，因此呢你要加入了适当的一点维他命 C 跟什么东西？跟钙与镁。清楚了没有？啊，我们讲营养配方不是随随便便配的，是要去讲道理的，明白意思了没有？好，那么还有一种对呢提高胰岛素的利用率、降血糖有神奇般的效果，叫做什么东西知道吗？叫做络，有人念络，有人念格哈，反正你爱怎么念就怎么念。中国人一般是这样，有边读边，没边读两边，是不是这样子的？好，你完全听懂就好了。什么产品里面有？非常好，贝利健。不过呢，贝利健里面含的这个镉的成分是很低的，但是有总比没有 对不对啊？未来纽西兰里面一款专门的产品叫做洛元素，美国已经上市的，专门用来降血糖、提高胰岛素的利用率的，对糖尿病的人有神奇般的效果。各位朋友，纽西兰未来的产品出来，功能性的产品出来是200多种啊，啊，有糖尿病的、肝脏的、抑郁症的、失眠的，还有男女双用的男宝女宝。马来西亚出了这两款产品，我去那边演讲，我们的皇冠大使就问我，他说：“营养师，你看看，现在这两款产品怎么做产品释放？”美国有一种产品呢，叫做天堂种子，一听就很兴奋，对不对？听名字就兴奋了，还不要出去用它。那么今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把这个啊带你们去一趟美国，好不好？那么顺便呢，会把美国呢那么多的功能性的营养食品跟未来部分的产品来浏览一下，好不好？让你的血压升高一下，你会对未来的营养品市场充满了信心。好 ，OK， 通过这样的分析，来，现在问你，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在你面前，你如何给他做建议，如何做沟通，会不会？啊，你一个，我告诉他，第一，右相为，谁说的？站起来。顽固不化啊！第一呢，你要告诉他啊，怎么样？讲什么鬼？我没有听一句啊！第一，控制血糖上升的速度，这里边还包括从食物当中控制血糖分的怎么样来的。很多人只会控制血糖进来，却不懂得做第二个事情，提高胰岛素的利用率。其实这里才是根本嘛，对不对啊？糖尿病的人痛苦的要死，这也不能吃，鬼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那实际上呢，就算是有糖分进来，身体当中只要机制正常的，哪里会有问题？因此，既要控制糖分，更要怎么样？提高胰岛素的怎么样利用率，增加胰岛素的分泌的嘛，分泌的数量，这才是你要做的事情。再次提醒一下，顾客要的不是没有理由的什么东西啊！你是谁？你不是推销员，你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得很清楚。如果你只是给产品，你就是推销员。可是你能够把道理讲懂，让他听清楚的观念给他的，最后是求他，看老师帮忙配一下。我看看告诉问他说：“你真的要调吗？”才给东西的。人很奇怪，不要随便给东西。我不随便开单，很多人经常说的，帮我开一个营养降血单，有人一辈子还会开单吗？人家就开单没那一套。我从来不听你开的，一开的我就是有把我至少能够有70%以上他愿意带走的，他很有迫切需求。我们晚上最后两个小时会跟各位来谈一谈如何创造高业绩，如何成为专业的营养师，跟各位谈到这一块哈。好。那么给你们看个影片好不好？这个影片呢是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反正有就看过再看一遍，没有也要再看一下哈。这个影片非常好，我昨天晚上才看到的，我觉得非常棒，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这是呢3月15的时候，那天晚上啊，3月15的时候刚好讲到人呢、啊、这个抗生素对身体
中高原区一四年级的学生，在11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次拉肚子，妈妈在针线，
因为我们一买的时候从他出生往家里面，
在广州市农民学校里共有516名像风倩和廖中中一样的孩子，他们当中有一半是由于使用抗生素造成的耳聋。在我们对抗生素带来的副作用感到痛心的同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依靠抗生素来治疗疾病。1994年的夏天，山东女孩杨小霞发现自己的右手拇指上有一个小黑板很痒，挑破后却开始溃烂。父母把她带到乡卫生所用抗生素消炎，没有治好，转到另一家医院后拔掉了病变的指甲，再使用抗生素还是不行。接着她到了省城济南，先后在4家大医院进行治疗，用的最多的还是抗生素，而她的手却依然在一天天不停地溃烂。 而这个时候，杨小霞的右手已经坏死，医生呢不得不给她做了截肢手术。但手术后，细菌又在截肢的伤口上继续感染。此后，首都十三家医院的50名中西医专家先后两次进行了义务会诊。经过40次的细菌培养实验，专家们在杨小霞的伤口上发现了12种细菌。而让人担忧的还不只是细菌种类多，在杨小霞不断地使用抗生素治疗的过程中，这些细菌已经对大多数的抗生素产生了耐药。
因为甲烷胞细菌和这个呢，金黄色素细菌，它耐药到什么程度呢？它只有59种细菌药物耐用，那个对21种的抗生素啊，耐药。
细菌对抗生素耐药的问题几乎把治疗推到了悬崖边，已经截了肢的杨小霞开始面临死神的威胁。在进行了科学严谨的药理试验后，专家组决定使用一种名叫太能的广谱抗菌药。
上天门以后你就没退路了，要没退路，我们就是你太能不管用，那就是已经是当时就很难办了。
经过一系列严谨有效的治疗，在杨小霞手臂上疯狂了1年的细菌全部被消灭。如今10年过去了，有的细菌对太能也产生了耐药。细菌耐药这个医学名词，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了之后觉得是不是离我很遥远，还是不是能够太理解。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了。为此315特别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菲利普·杰克斯先生，我们来听一听世卫组织的专家对细菌耐药他们的观点和看法。
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问题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21世纪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在20世纪中后期，我们曾经研制出很多种抗菌药物，但是现在的研制速度已经非常的慢了。在未来10年中，人类都不太可能再会研制出新的抗菌药物，所以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当一种抗菌药物没有效果的时候，就去依赖另一种新的抗菌药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可以在药店里随意买到很多的抗生素，你像口服的青霉素啊、先锋霉素啊等等。那么抗生素的使用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也巧了，前不久315的一位记者呢，因为喉咙痛想去医院看一看，于是就进行了一个治疗体验。
姐姐还挺乖，挺当心心的，大哥挺锻炼体力的。
我爸爸要输液是吧？
输
什么液呢？
一天大概1000多买，抗生素没发炎的几个抗生素救援。
我们一连走了10家医院，有9家都开出了抗生素。记者做了一个统计，9个大夫共开出了11种抗生素，开出2种以上抗生素的有4家医院，最多的一家开出了包括3种抗生素在内的8种药，建议打针输液口服一起进行的有4家医院。在我们体验的10家医疗机构中，只有一位大夫不赞成使用抗生素，他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只要多喝点水就可以。那么嗓子发炎究竟要不要使用抗生素呢？记者采访了长期以来从事相关研究的杨永红教授。
嗓子疼也可能是普通感冒，也可能是急性咽炎或者是扁桃腺炎，那么绝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一般都多喝开水，用一些维生素就可以好了，又不发烧，是不应该用抗生素的。
好了，到了这里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问，这只是一个个人的治疗体验，接下来请各位呢来看2个数据。第一个数字40%，什么意思呢？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在使用抗菌药物时，有40%以上的都属于不合理使用，也就是说用错了，或者是用过量了，通俗讲就是用猛了。第二个数字46%，这是315调查得到的数据。根据 委托专业的调查公司在全国10个城市做的调查，有46%的家庭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使用了抗生素。看来呢，我们大家把抗生素啊当成了一个家庭的常备药，自己给自己就开了处方。那么这个40%和46%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著名的医学专家，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刘佑宁医生。你好，你好，刘医生。
刘
医生，
你好，
你好。我们想知道一下，滥用抗生素究竟会有一个什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不解这个滥用抗生素，抗生素对疾病的功效就会越来越弱，最终呢，将迫使我们又返回发现青霉素以前的时代，那就是疾病肆虐，无药可治。并且，只要有一个人滥用抗生素，产生的耐药细菌，其他人如果感染了这种细菌，同样无法医治。所以抗生素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只有所有的人都谨慎应用，才能够保障公众的安全和健康。
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啊，对这个抗生素滥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一时半会儿还这个认识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在记者拍摄的体验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某些医院的某些医生啊，在开处这个抗生素药物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节制。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抗生素是医生治疗感染不可缺少的武器，那么医生们呢，应该珍惜和爱护这一个武器。为了广大公众的健康，也为了我们医务人员自己的健康，我呼吁广大的医务界同仁从自身做起，带头杜绝滥用抗生素，要严格地掌握适应症剂量和疗程，不断地更新知识，逐步地做到合理和科学地使用抗生素。
好，谢谢刘医生，欢迎继续关注三幺五。
好 ，OK。因此呢，不是不知道，
不是什么一句话怎么说？
怎么不知道？不看不知道，一看怎么样？还是你们比较有文化。啊，好，来站起来，一分钟的时间活动一下，来。活过来了没有？很好，我发现呢，你们很年轻。其实呢，多大年龄并没有关系，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您的心还年轻吗？比较重要，对不对？啊，不过呢，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呢，啊，都那么年轻，啊，包括心也那么年轻，对不对？尤其看到很多领导人更年轻，前排一群一群的领导人，每一个人都很年轻。我那天一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比我更帅的，啊，竟然也是你们的钻石，对不对？我们的罗钻石在哪里？好，啊，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一般呢，能够让我承认比我帅的人是不多的。啊，啊，我们呢，罗老师是我比较肯定的之一哈。啊，我看到他，我觉得说年龄这么轻，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跟随着一群，啊，有梦想、积极向上的领导人，是不是我们的福气？来自一个幸福的掌声，来。好，刚才呢，谈到了糖尿病，对不 对？那么也谈到了小肠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谈大肠。啊，那么，啊，我们来谈谈大肠。谈到大肠呢，一定要谈一个东西，叫做便秘。喜欢吗？ 不喜欢哈，我们一起看看便秘，这是你的大肠，跟我一起看看，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怎么样？你所谓的肝患，可以从这里挤到这里，挤到这里，挤到这里，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东西哈？待会儿擦的时候不要把我的大肠擦掉，不要把我的消化系统擦掉哈，害得我又化得半死。哥，你看看，为什么这一群副乳肠渣能够从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样挤出去呢？为什么？啊？为什么会不动？因为第一，大肠有弹性，对不对啊？第二，通过肠道的面积足够大，这是很重要的。大肠有弹性，而通过肠道的面积足够大的时候，你没发现一碰到两边，它就一挤一推，一挤一推，一挤一推，升结肠；一挤一推，一挤一推，一挤一推，横结肠；一挤一推，一挤一推，一挤一推，降结肠。为什么会蠕动？因为第一，大肠有弹性；第二，面积怎么样？啊，足够刺激到两边，有弹性，一能够刺激到它就会蠕动，明白？因此，当你要解决一个便秘的人呢，你考虑的第一个角度是，他是不是大肠没有弹性的，理解意思吗？第二，他是不是呢，肠道粪便的面积不够大？来，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弹性靠什么？蛋白质和钙与镁，对吧？那么，蛋白质要吸收好，必须加上什么东西？维生素 B 族，对不对？钙与镁要吸收好，加上什么东西？回去非常好。如何增加粪便的面积呢？什么东西？纤维。但是不要忘记了，加上足够的什么东西？水分。这是经常被别人所忽略的。有纤维没有水分，依然是没有面积的。因此，一般的便秘的人营养的搭配，只要你这两个角度一考虑，一般就解决了，可以解决95%。那么还有一小部分的人呢，是什么问题呢？发现呢，你这两招用上还没有效果，那是因为他肠内缺乏油抑菌啊，肠内缺乏油抑菌。而一个人肠内缺乏油抑菌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辅助他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喝一些优质的酸奶。有一种东西是不错的，在西安特别多，叫做苹果醋，有听过吗？也有用啊，也有用啊。未来呢，安利纽崔莱里面有一款专门的产品呢，叫做乳酸菌，专门的产品。这款东西实在好，它专门是解决宿便的问题。啊，什么叫宿便？谁说过了一夜？两夜就不是吗？啊，一夜以上啊，你看一听就是有文化了的哈。一夜，什么叫宿便？宿便就是。宿便，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哈。哎，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刚才谁问的啊？啊？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潘金莲？还要问到底是几天？要不要告诉你们几天？我突然感觉我心很痛。好，好。因此呢，便秘人我们看，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在哪里？第二，第三，一般百分百解决，还没有见过你这么努力去帮助他调理，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综合调理没有见过，还没有见过不能解决的便秘的问题。这两个部分。